大家好，欢迎收看不落空的预言之但以理。在这一系列的节目里，我们会一同揭开但以理书的奥秘。这一课我们将会研究但以理书第八章。其实第八章里面所要了解的重要信息就只有四个。第一，就是公绵羊；第二，就是公山羊；第三，是小角；而第四，是2300日。这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从1节到14节是预言的形容，而从15节到27节是预言的解释。前者是但以理详述异象中的内容和情形，而后者呢，是但以理得到异象的含义和解释。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到但以理书第八章的第一节、第三节和第四节。圣经说，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我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那后掌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的551年，由于兽是预言里是被指为国度，所以毫无疑问，那公绵羊也一定是一个国度。在20节中，上帝委派一位大能的天使向但以理讲解异象的意思。圣经说呢，您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国。或许有人会问，在第二和第七章的异象里面都是由巴比伦起头的，而第八章为何没有提到巴比伦呢？虽然在那时是公元前551年，巴比伦还有几十年的统治时期，但是观察入微的但以理知晓巴比伦国的气数将近。那时伯沙撒王的父亲尼布尼提斯却往特马建立贸易市场和复原月亮的移邦敬拜，而同时伯沙撒王却容许当国的经济一落千丈。在那一方面，英勇的波斯王古列大帝正在进行征服天下。所以在这第八章里，上帝在这异象没有提到巴比伦国，因为这国的黄金时期已过了。圣经描述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先掌的脚是指马代国，因为国家权柄本来是马代人掌管，只是波斯国后来更兴旺，以致权柄转移到波斯，所以更高的脚是后掌的。公绵羊会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往西就是征服巴比伦、米索波大米亚和叙利亚，往北就是占据亚米尼亚、卡斯比亚和附近的国家，往南就是征服埃及、巴勒斯坦、利比亚等国。这是不是很有趣的呢？当马代波斯国克服了周围的国时，实在是战无不胜、攻无不破，甚至在以斯帖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到马代波斯的亚哈水鲁王统治127个省，从印度直到古时。古时是在非洲的地区，马代波斯国就任意而行，至高至大。之后圣经说，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 偏行全地，脚步张成。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进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人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根据本章的第21节，这公山羊就是希腊国。圣经这样子的说，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上帝将山羊作为希腊国的表号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在但以理还未出生的200年之前，希腊人已经自称为羊民，也有个京都叫做羊城，他们的国旗和他们的金银币都有山羊的形状。这公山羊是从西边过来的，我们只要翻开地图来看，就会见到呢，希腊国是在波斯国的西边。意象里描述这公山羊偏行全地，脚步沾尘，意思就是希腊国的军队呢来攻击的速度是惊人的。圣经又说，两眼当中有大脚，就是头一王，而他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带领陆军离开他的国，要和马代波斯国打仗。那时的马代波斯国王大力乌三世是个软弱的王，根本无法与亚历山大对敌。他们三次交战，头一次是在加尼库，而第二次是在宜书。这两次的交战当中，希腊国都打胜仗。大力乌王三世因不能取胜，就差遣大使向亚历山大大帝求和，愿将自己所管的地割一半给亚历山大，又愿让他自己的女儿为亚历山大的后妃。亚历山大对大使说，若是我要他的女儿，我不必问，至于他愿把国的一半给我，他岂不晓得天无二日吗？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天地间不可以容许有两个王，所以既不能和，两国仍旧在预备交战。在公元前331年的阿皮拉最后一次交战中，亚历山大的军兵虽比大力乌王的兵还少三分之一，只是亚历山大的兵战法精通，所以战无不胜，而大力乌的兵不知战法，所以兵数虽然众多却不能得胜。在阿皮拉一战，马代波斯国遭受惨败，最后所有马代波斯的土地都归为亚历山大的手里，从此就继其至高之大，雄霸天下。圣经说，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第四节说，公绵羊自高自大，而第八节说呢，公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所以历史也记载，马代波斯强盛的时候都不如希腊正兴旺的时候。当大脚正兴旺的时候忽然折断了，亚历山大虽然胜过许多国，却胜不了放纵于酒醉的习惯，所以才33岁就因酒醉而死。之后脚跟上又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 那就是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土地分为四份，由他的四个大将统领，就如第七章里的豹有四个头一样。这四个将军是利西马克、卡山德、塞琉古和托勒密。圣经说呢，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在英文和原文意思呢，就是极其强大。他渐渐强大，高及天象，将一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踐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及天象之君，除掉长线给君的翻祭，毁坏君的圣所。其中一角又生了小角，意思就是当希腊被分为四国之后，其中一国将又另生出一个小角。在但以理书的预言中，角都是被认为一个国家，所以小角也是一个国度。有人以为这小角是塞琉古将军的后裔，是叙利亚王安提亚哥伊比芬尼。这种完全错误的解说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当希腊分为四份的时候，塞琉古占据叙利亚为他的国土。从塞琉古登位直到罗马征服叙利亚，共有27个王，而安提亚哥伊比芬尼只不过是27王中的一个王。那么他应该是四角中的一角的后裔，而不是四角中另长出的一角。第二，由于公绵羊被形容为自高自大，公山羊为极其自高自大，而小角是极其强大。这样看来，小角的力量是远超过马代、波斯和希腊的。可是历史证明，安提亚哥伊比芬尼从来没有掌过大权，他其实是一个软弱又胆小的王。虽然他曾占领埃及，但不久后罗马国的国王呢就要叫他离开此地，就在伊比芬尼的周围画一个小圆圈，强逼他还未做决定离开埃及前不可以离开那个小圆圈。最后安提亚哥伊比芬尼羞辱地离开埃及。所以试问，这么胆小的一个王哪里可以被称为极其强大呢？第三，这小角将要起来攻击天象之君。天象之君是指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但以理书9章25节，还有12章1节，还有启示录书1章5节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天象之君是指耶稣基督。但是安提亚哥伊比芬尼没有攻击耶稣，因为在耶稣还未出生约164年之前就死了。攻击耶稣的是罗马帝国，不是希腊，所以这小角肯定不是安提亚哥伊比芬尼。话再说回来，如果我们在研究第二章和第七章，就可以晓得接续希腊国的是罗马。意象说这小角是从四角中的一角长出来。若我们考究罗马国的历史，就可以知道罗马人的祖先本来从希腊来的。罗马国本来身在如今所称的意大利，罗马国渐渐成为强盛的邦国，因这国与希腊相近，又常有来往，后来就想要吞灭希腊国的土地，便打起仗来，一连就打了几年。只有在公元前168年的皮德纳战场，罗马军大获全胜，罗马征服希腊， 是先征服西边的一带，就是马其顿。所以但以理说，罗马是从四角之中一角伸出来的，这小角又往南边成为强大。这一句也应验在罗马，因为公元前300年，埃及也就是希腊的南部投靠罗马政府的范围内，而罗马又吞并叙利亚和迦南，也就是圣经所说的荣美之地。但有一样事情我们要必须记住的，那就是第八章的小角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异教罗马。为什么是称为异教呢？因为罗马帝国在起先是个异教国家，而第二个阶段是教廷罗马。在第八章中没有特别区分异教罗马和教廷罗马，而在本质上是一脉相称的，这两个势力是融为一体的。就如同在第七章里，那可怕的兽的头上呢有十个角，就是代表呢异教罗马，然后一个小角又长出来，那就是教廷罗马。也就是说，可怕的兽与十角和小角是连在一起的，就好像第八章的小角是有两个阶段一样，先是异教罗马，后是教廷罗马。然后圣经说，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长线给君的翻祭，毁坏君的圣所。在原文里，长线的准确翻译应该是持续的，而翻祭这句话在原文里是没有的。还有毁坏君的圣所，在英文圣经的翻译是毁坏他的殿宇，所以真正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持续的毁坏他的殿宇。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长线或叫持续的呢？在第二章我们看到撒旦使用一连串的异教邦国来欺压上帝子民以色列，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而在第七章我们又看到一连串的异教邦国好像野兽一般的称霸天下，他们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这些国度都是以信奉异教为主的，所以长线或叫持续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代表异教，英文呢就是 paganism。 让我也解释了的方法呢，把但以理书第八章十一节再说一遍。异教罗马自高自大，甚至自认比天象之君耶稣基督还高，又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异教罗马废除了自己惯常的异教习俗，也把异教的殿宇给毁了。为什么罗马除掉自己惯常的异教习俗呢？而且又把异教的殿宇给毁掉了呢？我们让圣经来解答。圣经说，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翻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除掉异教习俗的原因，圣经说呢，是因为罪过的缘故，英文是 transgression。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议论到以后必有宗教大悖道的事情，使徒保罗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要抵挡主， 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显而易见的，但以理书第八章十二节里所说的罪过，是指教皇权或教廷罗马。圣经说他是个大罪人，又叫沉沦之子，因为教廷罗马任意的改变上帝律法，以致犯罪，又抵挡基督，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受人敬拜，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自己是上帝。所以除掉惯常的异教习俗，就是为了教廷罗马的性情。在以前西欧十国中，七国仍是异教国家，与天主教并无交情，而另三国就是梵大勒、黑如来和东哥德，因深受阿里乌斯派的影响，就与罗马天主教作对。之后法兰西王克洛维斯受洗归入教皇权，使法国成为了第一个天主教的国家，又成为了教皇权的军事力量，来对付那些其他的异教邦国。在公元后508年，克洛维斯将他的剑和宝座都奉献了给教皇权，然后就开始与那三国，就是梵大勒、黑如来和东哥德作战。当克洛维斯将他的王冠奉献给教皇权时，欧洲的异教权柄随从了他的带领。从前一直反抗天主教的欧洲异教势力加入了罗马教会，因此长线或做呢持续的，从公元后508年就渐渐的被除掉，直到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能够兴起，在公元后538年开始征服全欧洲，把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许多忠心于上帝的人都受到罗马教会的逼迫，便进入了史上的黑暗时期。圣经说，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翻机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那是在正确的翻译是以色列军，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十一节所说的毁坏君的圣所，原文应该是毁坏他的殿宇。这殿宇在原文是 Mikdash， 其意思既可以是上帝的圣殿，也可以是异教的殿宇。而13和14节所说的圣所，原文是同一个词，叫 Kodesh， 意思是分别为圣的地方。这个词只能够用在上帝的圣殿，而不能用为异教的殿宇的。所以从11节到14节，我们看到有两个殿宇，11节是异教的殿宇，而13节24节是上帝的圣所。教皇权是如何践踏上帝的圣所呢？这是以他们在地上建立的殿宇来代替天上的真圣所。在罗马天主教的一本书里，教理详解上卷56面到58面这么说。就有人问，当主耶稣升天以后，谁会管理圣教会呢？那么就有人回答，叫圣彼得，并却叫圣彼得代替自己的位，为教会的头。然后又再问，谁接了圣彼得的位呢？那么就回答，教皇接了圣彼得的位。又再问，教皇自己一个人教训教友的时候会犯错吗？ 然后他就打。教皇每次用自己教授的权柄教训普天下的教友，什么道理应该信，什么道理不应该信，什么事情是罪，什么事情不是罪，都万万不能错的。可见罗马天主教把教皇当作第二位的上帝，说他万万不能错，就代替了耶稣为教会的领袖。他们也称耶稣世上的母亲玛利亚和其他的圣徒为世人的中保，为罪人代求。岂不知圣经明明地说，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因此教皇权就把圣所践踏了，使世上的人呢专注在地上的殿宇，而忘记了天上的圣所。圣所到底要被践踏到几时呢？圣经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在下一课我们会继续的探讨审判大日下集有关天上圣所的真理和审判。谢谢你们的收看，下回我们再见，愿上帝与你们同在。